的祖克伯喊出了要加大对 AI 的投资，现在呢，包括了马斯克，包括了苹果呢，都要来拼 AI 了。但是拼 AI 的背后，电力就成了关键了。下一个新赛道会是在储能吗？要先请教聪哥了。喂 ，Meta 的股价暴跌了，里面还是有亮点吗？
对，没错。事实上，今天的这个美股盘后的时候，其实 Meta 公布了它的财报。事实上，它的财报呢，尤其是上季的财报，其实比预期的要好。但是呢，因为它对这个本季，就是这一季的这个财，这个所谓它的预估呢低于预期，以这一季最新的这个数字来说的话，公司是预估365亿到390亿美金，那低于市场一般预估的这个382亿，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股价出现一个暴跌的这个状况。它这个盘后的时候，目前为止是跌了18%，然后这个市值蒸发约莫是2000亿美金的一个数字。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又应该算是隐忧，但是某些程度你也可以跟他说是商机。这个隐忧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台湾一直非常重视这个 AI 的投资嘛，那这个 Meta 他把这个整个 AI 的投资把它往上调，他说呢，整个投资金额恐怕会来到350亿到400亿美金，跟市场预估的300到370亿多了大概40-50亿美金左右。那40-50亿美金，人家担心什么？哎呦，你投资那么多，你搞不好不会获利，不会获利的话，那当然股价就出现一个暴跌。不过我就讲嘛，我们看到是机会，机会是什么？我跟他讲，他是不是要买很多的这个 AI 的这个东西 ？AI 东西来说是谁做？那都台湾做，不是台积电，就广达、鸿海。所以对台积电、对台湾来说的话，这个 Meta 暴跌对台湾来说未必是坏事。他尤其是这个祖克伯呢，在这个盘后的记者会，他有说到，他说 Meta 在未来几年会大幅的投资这个所谓这个。增加投资，尤其要构建最先进的模型、语言模型，然后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大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相关的服务。所以你看前一阵子的时候，这个是祖克伯，然后这是黄仁勋，然后他们这个同框的照片，而且不只是同框啊，他们两个还交换这个外套。那两个交换为什么交换呢？因为事实上，以 Meta 目前为止来说啊，他今年年底一共要买35万枚的 H100， 那加上其他的东西来说，一共要花到180亿美金左右，那折合新台币就是5565亿，所以等于是 Meta 是黄仁勋的大客户，所以他当然说啊，你要交换，当然没问题啊，我们来交换没有问题哈。那尤其是 Meta 这个辉达呢，他无意中的透露了这个 Meta 未来的这个运作的方式，他说他们可能要把这个连接24576个 H100 来训练他们的 LLM3 的这个 Llama 3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语言模型。好，那为什么要训练这个 Llama 3的语言的模型呢？我们可以看看看，这是一般的这个评估，就评估就是说，我们这两个语言模型来对决，然后看看说他们两个到底谁的这个语言模型的算力比较好啦，或是判断力比较好。我们来对比这个他们的 Llama 3跟对比他们的 ChatGPT 的这个 3.5 来说的话，事实上它的胜率是63.2%，那这个 GPT 的来说的话是27.1%，就是说它可以完胜。但是到了这个 ChatGPT4 的时候，可能这个 Llama 3就不是对手，那你更不用讲，这个 OpenAI 在今年夏天要推出5，所以他为什么要大量的投资，就是这个原因，我要追上你 OpenAI 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就讲，祖克伯呢跟这个黄仁勋换外套，
对，
但是呢 OpenAI 也不是省油的灯，你看他们今天就po出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就穿蓝色的这个 T 恤这一位，那中间那个黄仁勋嘛，对，他来干什么？他亲自送货到 OpenAI 去，他送的是什么呢？他送的是第一块的这个 DGX H200 的这个超级晶片。那这个超级晶片呢，这个一块非常贵。那它插进去之后，它就可以插在这个伺服器上面之后呢，这个插在这个大型的伺服器上面之后，就可以做语言的模型。那尤其是准备今年夏天要推出的 GPT5， 这就是可能要用这个 DGX200 来推进。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大家都是找黄仁勋要晶片，才能够在 AI 市场里面有获胜的这个空间。
好，除了 Meta 要发展 AI 之外呢，他已经喊了嘛，他要大力的推动 AI， 然后呢大力的加码去做 AI。但是除此之外，马斯克也要做 AI，
对，
苹果也要做 AI， 而且他们才从这个邀请函当中露馅了。
对，我们就讲，事实上马斯克跟这个祖克伯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祖克伯昨天这财报很好，但是股价大跌，为什么？因为他最后不会做梦，他就说啊，我们可能还要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获利。可是呢， 这个伊隆马斯克就不是，他是很会做梦。昨天财报很差，结果呢他开始说，哎，我们已经不要叫我们 AI， 不要叫我们汽车公司哦，是让我们是 AI 公司哦，而且我们自驾的越来越好了。对于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大家其实最期待的是什么？自驾车。
对，
我问嘉芬，你期不期待自驾车？
喜欢、啊，
当然期待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用开车，就这个让车子在这个街上跑啊，那多好。
休息。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今年还要推出所谓的无人的这个计程车的服务嘛，这些都是无人驾驶或是全自动驾驶的相关的一些服务。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就跟大家讲，这需要大量的运算力，你需要把这个大脑训练得很好，否则你一到上路之后发生意外，那这个可能就整个都完蛋了。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他就说嘛，本季自动驾驶相关的人工智慧的训练提升了 130%。那尤其是2024年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是包括说这个算力的训练啊，还有大规模资料的这个进来啦，还有一些短视频，因为我们知道伊隆马斯克收集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上面的这个影像，怎么去判断，怎么去训练你的大脑，他说累计要投入超过$100亿。好，所以你看这个 Meta 看好 AI，然后这个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看好 AI 之外，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呢，那就是全世界目前市值第二大的苹果公司。苹果说，我们知道今年的苹果其实是非常惨，它因为这个手机卖得不好，可是他说，对，不好意思，我们今年呢，这个 AI 手机就即将要问世了。那事实上，在 AI 手机要问世之前呢，它现在呢，在5月7号的这个10点的时候，他会举行所谓的产品的这个发表会。你看，他这一次都已经把这个他们的这个邀请函都弄出来了，就 let loose 为主题，就是放飞自我的这个感觉。那这一次呢，他要发表所谓第三代的这个 Apple Pencil， 然后还有史上最大尺寸的这个 iPad Air。然后还有 OLED 版的这个 搭载 M3 晶片的 iPad Pro 等等产品。不过这些呢，事实上当然啦，很不错啦。但是这些，譬如说像这个 Apple Pencil 3有不同的这个磁性的这个笔尖，可以换不同的这个输入的选项。不过这些呢，其实大家都看看。但是其实大家反而会更重视的是6月的 WWDC， 就开发者大会。为什么开发者大会大家要注意呢？因为他会先披露说今年的 iOS， 也就是说我们要苹果有新功能，一定 iOS 你要搭载支援什么东西嘛。所以大家想，哦，你这个如果假设这一次呢，如果因为目前为止是这样，是它的 iOS 这个手机版，它的 iPad 的这个 iOS 都会导入全新的 AI 功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6月你看到 WWDC 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苹果今年的 AI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是，
好了，我们讲市场会好到谁？又好到台湾嘛？为什么？因为他们 AI 一定是他的 AI 手机给台湾做嘛，对不对？然后包括说他的 AI 晶片也是给台湾做嘛。所以现在就有传言说，因为苹果不想被黄仁勋绑住，所以他现在呢，自己要打造自己家的这个 AI PC 用的 M4 晶片之外，他要开发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处理器。也就是说，因为呢，我们知道伺服器每一家公司的这个着眼点不一样。比如说 ，Google 过去可能就是比较着重在所谓资料的收集。那脸书来说，它可能更重视的是影片或者说照片的收集。所以，那苹果呢？苹果它可能有自家的这个需求，所以它如果用自己打造的 AI 晶片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传言说，这一颗晶片它目前为止已经交给台湾来互相来这个，可能在明年会有可能会有动作会出来，就推出他们的 AI 晶片。那他推出 AI 晶片的时候，说要做成 AI 伺服器嘛？那谁做呢？目前传言就是说 ，Morgan Stanley 预估是鸿海集团应该要取得苹果自己制作的哦，2万台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订单。那尤其是他们之前都已经在做非常多的这个训练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鸿海有非常多的专案跟这个苹果在进行之中。那所以你就注意到最近鸿海集团，或者说鸿海旗下的什么鸿准啊、以盛等等，其实他们的股价表现都还蛮强势的，所以我觉得隐隐的这些商机在后面，我觉得值得大家观察。
好，这大家知道，好像发展在晶片啊，当然你的电力啦、算力啦都要够强嘛，所以在背后会不会呢？其实电力是一个隐忧，也是一个关键啦。
是没错，
会不会储能是下一个新赛道？
对，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储能这个或者说电力相关已经变成是非常显学，所以尤其是你看今年的时候，台湾的什么重电股哇，大家涨翻天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呢，包括说像祖克伯或是伊隆马斯克，甚至是连黄仁勋都说，这个现在可能制约 AI 最重要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在哪里？在能源。 还有在运算力，运算力来说，当然台积电要帮忙，但是在能源这个就没办法啦，就是因为你的这个 AI 训练量需要非常大的电力，那你电力不够那怎么办？这是美国的电力需求。你看，这是因为你看从这个155，你看它每一年都是这样跳增跳增，到2030年的时候就已经来到405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异度电的这个状况，所以太瓦斯，所以呢它是这个成长幅度相当高。那尤其是2030年的时候的资料中心大概占美国整体的电力需求的8%。那我们讲，这个不是只有美国，台湾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呢，这个各国的这个很多企业呢，反而现在把重心呢，研发呢，会部分投资在所谓电力的研发，包括亚马逊，他就说开始呢，他就从这个能源公司去收购960兆瓦的这个资料中心的园区，他主要是提供他的这个电力。另外，微软跟美国的一个私营的这个核聚变。这个其实是新的这个能源，就核聚变的这个能源 ，Helium 的这个 Energy 签这个协议，就说未来你核聚变的这个所谓能源呢，就提供给我们微软当成是所未来的这个电力。好，那不是只有亚马逊跟这个微软，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看起来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更重视的是在电力相关，尤其是我们有2050年的这个净零碳排的这个路径，我们要耗费9000亿台币。那9000亿台币里面来说的话，就是要加强什么智慧电网，所以智慧电网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可以让这个电网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这个搭配，减少这个电力的损耗。另外还有储能系统，就是我把电力没有用的时候把它储存起来，那这样可以减少这个一些这个其他这个所谓电力的损耗的这个部分。那这整个商机来说，这个包括这两个部分就高达1800亿。那这1800亿的智慧电网跟储能系统，目前台湾在做的主要有台硕。然后包括说像台泥啦，或者说宏基啦、大同啦，还有台达电，这些大厂都全部在做。他们做了或多或少，有的是储能系统，那有的是做这个智慧电网这个部分。那尤其是宏基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宏基它的子公司叫智平科技，它就推出一个所谓的省电产品，就类似这样一个箱子。这个箱子是什么呢？这个箱子就是你插上这个电源，电源进来之后呢，然后你用这个另外一边是接你要运转的马达。然后他们测试说，他们用电压110伏特，然后电流4.4安培去驱动之后呢，然后经过这个节能系统之后呢，后来让这个整个电力，他把它减下来之后，就没想到在测试的这个马达呢，它居然也是还能够运转，所以也就是说它真的能够省电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就讲嘛，它其实不是只有用在，因为100伏特4.4安培这个算是电力比较低，它可以用在所谓的600伏特的这个高压。比较高压的时候呢，它运转，如果你有这台机器的时候，它也帮你省电，省电大概约莫是10%到20%。大家不要小看这10%到20%啊，10%到20%，长远的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状况。那除了宏基有这个智平科技之外呢，它这几年呢，它还用什么？它还入股另外一家公司。那这里面来说是一个叫长立科技的，它取得大概11%左右的这个股份。那取得11%的股份来说，我们就讲。它有储能的设备，或者说节电的设备之后，那它这个电池芯要做什么呢？电池芯就是说我未来呢有电池芯的这个技术之后呢，我就可以做电池。那这个电池是大型的电池，不是我们在用的这个所谓汽车用的锂电池，它是做的是大型的电池。那做的大型电池，这个电池是相当大、相当巨大。你看，可能就是一个货柜屋这么大的这个电力。那这个电力要做什么呢？等于是说我这个电池呢，平常的时候呢，我就用来储电。可能就是电力很多，或是说在离峰电力的时候呢，我就尽量把电力灌进来之后，然后等到这个电力需要的时候，我再把它放出去。那等于是这个核心技术来说，他们预计，尤其是这个长立科技预计他们生产的这个核心技术要跨入所谓储能柜，储能柜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他2022年要完成第二代的储能系统，然后2023年要完成在约莫是1MW的左右的储能柜的系统。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储能、节能。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